那我们来翻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四节、十五节，大家能找得到吗？第三页，第一章是第一页，第二章第二页，第三章第三页，第三页，大家能找到吗？第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，大家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好吗？去看一下，耶和华怎么样子啊？耶和华神对蛇说：“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众生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要伤她的脚跟。”就到这，大家能看见有一件事情好吗？他说，第十五节说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那你指的是谁啊？是蛇，对不对？蛇代表是谁啊？撒旦，魔鬼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那句话就说，女人的后裔，你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。大家能看见了吗？女人的后裔是谁啊？在新约里面当中，主耶稣是童女怀孕，她是女人的后裔。没有一个孩子，没有一个人是仅仅是女人的后裔。所有的我们在肉身上面的人，我们都是父亲跟母亲的后裔。但在这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就说到说有女人的后裔。这在世界上面，在肉身上面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主耶稣，他是童女的怀孕生子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是女人的后裔。那后面有说到说，女人的后裔那就是主耶稣，所以说然后说蛇的后裔呢要跟主耶稣作对，蛇的后裔是谁啊？就是魔鬼的后裔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当年对犹太人说的话，说你们撒谎，因为你们是撒谎之人的父亲的后代，对吧？大家记得吗？你们是魔鬼的后代，大家能记得吗？那之所以说骂犹太人说是魔鬼的后代，并不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乃是因为是什么缘故啊？他是亚当夏娃的后代。当年亚当夏娃的时候受了魔鬼的引诱，所有的人罪都入了世界，亚当夏娃的后代都会犯同样的罪。什么罪呢？第一条罪，撒谎的罪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对着犹太人说你们是魔鬼的后代，不仅是对犹太人说的，乃是对于亚当夏娃的后代说的。若是我们认为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的话，我们也在那里面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若是我们不信主的话，我们发现哈，照这个圣经来说，我们有两个父亲，相信吗？一个父亲什么？我们肉身上的父亲，我们都认为。第二个父亲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撒谎的缘故，我们属于魔鬼，他是我们的父，因为他们说谎是父。但是我们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认主耶稣名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有两位父亲，对吧？一个父亲是什么？是我们肉身的父亲。还有父亲是谁啊？是神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哈，我们是不是说谎之人哈？很简单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，那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最好吃的是，我还记得我最好吃的是什么吗？跟我那个岁数的时候，在农村里面最好吃的是大饼油条，大饼裹油条。所以我每次跟我孩子说什么东西最好吃啊？大饼裹油条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现在看起来很便宜，当年很贵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很便宜，5分钱大饼油条，但当年很贵，5分钱很贵。那个时候很贵，那时候我还记得，那时候我一到暑假的时候，就像现在那个8月份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从学校就放假，然后到乡下去玩。然后呢，那个我们村庄里面有很多小朋友，像我们家里面的话，我要堂兄啊堂妹都很多人嘛，对吧？所以大家都在一起，那堂兄堂妹都比我小5-6岁， 那那时候怎么样子呢？然后说嘛，大饼油条来了，然后怎么样子啊？那个爷爷奶奶，那大部分大人都去干活去了，对不对？都爷爷奶奶看孩子，那爷爷奶奶就给你一毛钱啊，给你多少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就很高兴，哗就冲过去买什么东西啊？买大饼油条。要是你们不懂大饼油条的话，就是现在那个叫什么，很好吃的江客府的，你知道吗？雀配啊，那个都是同一类的，好吗？反正很好吃的那个食物，然后买。买完以后呢，因为我大，比所有的孩子都大五六岁，然后每人都一副大饼油条，对吧？然后我大，我跟吃，吃最后呢，咬大饼咬成那个月牙形的，咬成月牙形的，你知道吗？咬成这样月牙形的。然后怎么样子啊？那弟弟妹妹吃的慢呀，吃了半天才咬了个小缺口，然后就跟他说，哦，这个月牙形的哈，这比圆形的要更漂亮，然后更好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怎么样子啊？然后弟弟妹妹就把那个大的跟我换小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换完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哈、啊、再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简单一个例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干嘛了？我做什么事情了？我撒谎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例子哈。所以我现在问一下大家哈，当我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在黑暗里边，在黑的里面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撒谎的人，这我们知道，我们说出来我们心里不愿意。其实很简单哈，大家有谁没有撒过谎的吗？请举下手。很简单，他已经撒过我好几次，他骗我好几次了。他每次的时候到爸爸给他睡觉，我们老五很小，两岁不到，然后要睡觉，他不肯睡，不肯睡呢他怎么办啊？他自己爬下床，然后再把门打开，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声音，我在门口等着，我说你干嘛？哎，屁屁，我上厕所。然后他上厕所去，没有屁屁，没有尿，他干嘛？他找个理由，他要出来看看大家在干嘛，他不要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找理由不要睡觉。所以我说再小的孩子哈，所以说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哈，就这很简单，你要从小到大没撒过谎的请举手，很简单。然后举完手就说你正在撒谎，你要举手的话你正在撒谎，你要没举手的话你没有撒谎，知道吗？这是个逻辑哈。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撒谎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大家谁敢举手的吗？没人敢举手，只能说另外一个人没有。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小燕是另外一个人好像没有说瞎了子，但瞎了子 他已经骗了我好几次了。那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这一点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处于那个光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话长那个，那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哈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其实这个身份的话我们说出来可能会比较认同，什么身份呢？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，这个在圣经里面的。这个身份呢，什么身份？就是说是一个很不安，就是一个身份，就是你要是没有信主的话，你从处一个地位，你很不安，你很害怕。不安呢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哈，这在新约里面就有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的，也是在耶稣刚出生的时候，耶稣还没出生的时候。那时候呢，犹太人知道那个将来的王，就是指弥赛亚，就指的耶稣啊，将来要从哪里哪个地方出生，什么时候出生，他们知道。结果呢，预先呢被一批人先知道，这批人还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以色列人，那批人是东方来的博士，你知道吗？东方来的博士，我们这也有东方来的博士，对吧？但不是一回事情，对吧？我们的东方来的拿到博士学位的人，不是讲的那时的博士，那是讲的是说当年他们会看天象，会猜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跟着事情呢，他们就跑到一件事情，看到一个星，慢慢就跟着星跑。跑哪里呢？跑到那个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。那时候就去问他们说，你们将来要做王的在哪里？你们告诉我们可以去拜他。结果呢，这句话一说出来，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耶路撒冷的那个王，希律王怎么样？不安，心里面很不安。结果耶路撒冷整个座城的人怎么样子啊？也怎么样？也不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当一个神说告诉你光要来的时候，仅仅做个见证而已哈， 整个城市人怎么样家就开始不安了。为什么不安呀？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不安呀？在四世纪的时候，旧约四十九讲到说，当时以色列人民没有王，他们怎么样子啊？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。这就为什么？就当一个人啊，到在黑暗的时候，然后你又是撒谎的时候，你那时候想干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任意而行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声音就告诉你说，有个王要来，王要来，那表明是两一件，至少有件事要审判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心里就不安，你知道吗？就会造成这不安的事情。所以说，我就想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没接待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至少处于这三个地位上面。大家可以看更多，因为时间缘故，我就不多了。第一个，我们会处在黑暗里面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；第二个，我们发现我们处于撒谎者的地位，不管我们是处于哪个种族的人；第三个呢，我们是处于一个不安的一个地位，这个不安就是让你做什么事情怕做，做完以后呢又不敢做，又想做又不敢做，又想做又不敢做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，当我们这个三个事情在历经的时候，神却要救赎我们，神要救赎我们。那神在救赎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。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神不救赎天使，天使尽管它长翅膀会飞啊，神不救天使，神也不救动物，神救人，救人。为什么神救人呢？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人跟天使不一样，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，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人跟天使不一样，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人是人。那人是人的话，人跟别的到底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。当我们还住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神却把有些东西安放在人的心里面，安放在人的心里面。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，不管你们信神，这样东西都在你的心里面。而这心在你心里面的时候，常常会提醒你，不管你是有没有信耶稣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个经节，我们看到这可能这也是可能还最后一个经节了。有样东西会安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《传道书》，这是旧约，《传道书》三章十一节，《传道书》三章十一节哈，这在旧约611页，旧约611页，神把一样东西放在人的心里面，是三章十一节啊。然后我先不读哈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神把有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安在心里面。我现在特别跟小朋友说哈，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把东西安放在我们人心里面吗？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知道大家知道收音机吗？现在孩子都不用收音机了哈。大家知道手机吗iPhone 大家知道手机吗？知道，知道手机。OK， 那为什么有人打你这个手机电话号码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的手机会叫呀？为什么？你想一点。你再想一点。我还是听不见哦。
你讲了，人要帮你讲。
我知道，那为什么别人一打电话打你，为什么偏偏你的手机会响呢？因为这是你的电话，你要电话没付钱呢，但你的电话也不会叫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别人打你的手机？以后你什么吗？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因为他发信号了，是吧？那为什么手机接到这信号，手机会响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接收器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手机的接收器碰到这信号会响呢？因为有电。那我没听过汽车有电的，我没听过你人家一打汽车电话啊就响着呢。
因为这就是能量
都是靠那个化学石油。那炉子一烧毁有能量，为什么手机响你炉子不着呢？好，这一边已经不行了。 有个信号机，哇，你太聪明了。
有个信号。
有个信号。
电话
时里
讲。
哦，电话情绪里面说，这个信号一来，我这个手机就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设计里面，在这个手机里面已经安置了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就是说，这个信号来的时候，我这个东西就会叫，对不对？对对吧？对吗？这个手机里面这个程序的信号啊，他说跟收音机一样，对吧？收音机已经把这个硬件调好这个频率了，要那个频率来的话，收音机就会响；要别的频率来，这收音机不响。大家知道这调台，对吧？手机也是一样东西，它已经把里面调到这个频道，它有个自己一个频率。当这个频率来的时候，手机就会响；要别的频率的话，是当别人的电话号码，你的手机不会响。那我们神呢，给我们人心里面也放了一件这样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东西的话，狗狗是没有的，猫咪是没有的，猪也没有的，牛也没有的，只有人有的。这样神呼呼一叫，人就兴奋，就会响，会什么？它有个频率在那里面，什么频率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好吗？看一下《传道书》三章十一节。不管我们有没有信神，神在我们心里面放了一样东西。三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？我们找到了，一起来读，都找到了哈。第611页，十一节，我们一二三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然后我们再有看一下，说把什么东西安在世人心中啊？又将永生安在世人心中，然后后面有个小括号，永生是一个引申义，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永远，原文说永远是吧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样东西放在我们心里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心里面有样东西放在我们，神把东西放在按在我们心里面，那叫永远。那个永远，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触动，什么触动呢？我不知道孩子你们有没有，因为我以前是生长在一个我们不是一个有基督徒背景的一个家庭，对吧？那我觉得我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还没读小学以前，还一年级以前，那时候就已经想了，说我死了以后我是怎么样子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想这事情吗？因为在乡下的时候，我们都把那个坟地都建在山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满地走，看见哇，上面都是坟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建山上？那个风水好呀，对吧？那个风水好，所以你从小的时候就看见，哎，那上面有坟。那坟的时候，那是表明家里人死的时候就葬在那里面。那就是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三岁的时候或者四岁的时候，还没读小学的时候，那就想着说，哎，我将来会去哪里呀？我走了以后，我难道一直在黑暗的里面一直飘在那边吗？没有人跟我说话吗？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孩子，不知道有没有，有可能因为在教那个在教会里面中的话，就很小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有主耶稣，我们将有永生，所以他们就会不会想。但是我们若是说我们到没有信到神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常常想说，哎，我们将来会什么样子？我们永远的时候，我会存在在哪里？你会想的，为什么？你心里面就会有这个想的，你因为没办法，为什么？神把东西放在你心里面，你不想的话。等到什么时候不想了？我记得是等到我读大学以后就不想了。一个宿舍住七个人，然后整天晚上聊天，人家说您谈将来的事情吗？哎，太傻了，我们不谈这个问题，我们谈更有意思的事，然后再大家都不谈了。但是有件事情我们知道，不管是从古代到现在，我们就知道有一件事情，我们都被永生都很感兴趣。以前的时候，化学开始，化学你知道的 chemistry 化学从哪开始的？中国的化学从哪开始的？欧洲化学从哪开始的？不知道。炼丹术，炼仙丹，仙丹炼，突然哇，水银跟那个一化合，原来是个丹，然后给皇帝一吃，原来是那个氧化汞，就吃死了，就经常这样子，就做错了，然后再炼，哇，有些东西黑颜色跟黄颜色。跟那些一混在一起，然后来火柴一点，噗，火药，那是炼丹术，炼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人呢， 那是很早的时候呢，派了800个童男童女去了一个岛国，然后那个岛国叫扶桑，那个国王叫谁啊？那个皇帝叫谁啊？中国皇帝叫什么？那边小朋友有一个中国以前很早一个皇帝，你知道？后羿啊，后羿是太阳那个，后羿是太阳那个。我说秦始皇，然后送了800个童男童女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吗？要去扶桑，去不要扶桑，那叫瀛州是吧？叫瀛，去那边送过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再也没回来，对吧？后来说那800个童女后来就变成日本人了，别人就开玩笑，再没回来。但有个问题哈，秦始皇为什么要送那800个童男童女出去啊？去找长生不老药，为什么？因为秦始皇心里面有样东西啊，神安在那里面，他终于有条件了，可以去做了。我们没有这条件，没法送800个人出去。他有条件了，有钱有人，然后送出去了，然后去找长生，结果发现没回来。你要说我要真找到的话，我也不回来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吃了，我干嘛给他吃，对吧？那还有好多事情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神把那个永生安在我们心里面，老是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尽管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，但心里面总是有那个东西在触动你，你知道吗？总在触动你，总在触动你。所以到一直到后来的话，中国那个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名字叫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当中有一个人的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一直从到现在，一直到四大名著还在那说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心里面明白有件事情，总是想要长生不老。希望有个永远能进到永远里面去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作为人始终是参透不了的，靠着我们去参透，参透不了的。只有神给我们启示，神自己的光照在世界上面的时候，我们被照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知道原来永生在哪里，原来永远在哪里。那我想时间我再举个例子哈，那刚才是讲的说，当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我们神其实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安置的一些东西哈，比如像永远安在我们心里面。那我们在为说谎者的话，那神又把什么东西安在我们心里面？这样东西每人都有的，圣经都没怎么提，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的，良心。有谁说没良心的？一样请举手，跟那说谎者一样请举手。我说我没有良心，有吗？没有。很奇怪，人有良心，你能说得出来吗？你能推理，你良心你能推理吗？良心好像学不来的，对不对？就说你好像不是学来的，良心好像就本身在心里面就有的，就有时候你这东西对的，这东西错的，这个边界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。然后有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地点的推移哈，随着国家文化的推移，每个国家的人的良心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。那在圣经当中说，每个人良心相互较量，最后会形成什么呀？形成法律。所以每个国家的法律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因为随着文化背景，随着很多东西的背景不一样，法律都会不一样。但是最基本的法律，最基本的都是一样的，神都借的东西都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良心。那神其实赐这东西中以外呢，还赐给我们很多东西。我想天生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东西都给我们。比如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有神，很奇怪的，你再去咱们原始的部落，他们发现都会敬拜，会敬拜神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些都好像都是神已经加给我们。所以我就想到说的一件事情，说，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。我就想到一件，就想再把刚才的经文说一下哈，就是说，当那光是真光，主耶稣是真光，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所有的人。那我们之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公平的，因为神都赐给我了我们。安置了很多东西在我们里面，而且让我们能够自己能够做判断。但是同时呢，神也是做一件事情，神是让光 差派光到我们当中，并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摸索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差别。你要自己去摸索的话，能够摸索出不同的答案来。但是神呢，是自己把正光差派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答案照着你的自己的神所安在你心里面的，照着你自己的心灵诚实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说神是个灵，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心灵诚实来敬拜他，这是第一条件，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因为当我们心灵诚实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就脱离了原来那个魔鬼那个父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现在的神这个父里面，这是很重要，这是脱离魔鬼。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他，我们自己来知道说，原来神已经为我们献上这一切。不管尽管我们是说谎者，我们都已经犯罪了，我们已经亏欠了，但是神把真光赐到世界上面，最后他被这世界定了罪，尽管他没有罪，被世界定了罪，成为我们的代价。这个代价替代了我们，甚至作为一个罪人的这个代价，替代我们成为赎价，所以他救赎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以跟主耶稣基督一样，有一样的身份。什么身份呢？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同样，我们也是称神为阿爸父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感谢主哈。当我们接待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就赐给我们权柄，做他的儿女。同时呢，我们再也不是从血气生的，再不是从情欲生的，再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我们乃是从神生的。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哈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照着来说，基督徒会生两次。第一次是肉身的父母亲生我们，我们有肉身的父亲和母亲，圣经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我们在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神又再一次生了我们，我们就脱离原来的那个不好的父亲，在属灵上面，我们肉身上面还同样的父亲，在属灵上面我们脱离了原来的不好的，我们归入那一个永恒的，那就是神父。那好的，那我就把